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新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士团的一位全世界的同工，是今晚节目的主持人。首先，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恩福文化宣教士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的自我光顾的免费公开的讲座。今年的2月5号。我们回应上帝的感动，开设了属灵领袖健康讲座的平台。目前的频率呢是1个月3次。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是预防，另一个是恢复。预防就是防止亚健康、不健康的状况发生了。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帮助属灵领袖认识到。关心自己的健康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促进健康的行动和措施啊。至于恢复，我们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童工，找到实际可行的方法。我们鼓励他们在属灵群体的支持下，依靠圣灵的大能，进入身心灵健康的良性循环。我们谈到。这个健康，我刚刚讲的身心灵，我们都已经提出来了。其实讲到身体的健康，讲到情绪，讲到心理，讲到人际关系，当然也讲到灵性的健康。而因为人你怎么定义呢？实际上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啊。那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我们是一个灵性的存在啊。所以，我们前面的半年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身体这个部分，怎么吃，怎么锻炼包括睡觉。那我们现在逐渐的又在谈论身体之外的，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呢。那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谈到这个灵性的这一块啊。那我往回再拉了一点点，就是拉回来一点点，就是。我们举办了超过半年的聚会了，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希望收到聚会的通知、资料回放的信息啊，请留下您的电子邮件，这可能是最保险的一种联系方式。谢谢大家的合作。那我们这个健康讲座的平台，我们不只是头脑的一些知识的增加，当然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也强调。真正的有经验性的要去实践，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礼拜，9月3号到9月9号，我自己就跟其他的7位弟兄一起离开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抽离从我们已经习惯的这样的节奏里面抽离，到比较远的地方，是在蒙大拿这个州，那里有一个冰川公园。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园，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属于美国，加拿大那边也有，专门到那边去爬山在那边有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也有锻炼，各个方面身心灵各方面，我们都有一些的这个深入的讨论和分享，还有实际的操练。回来以后，我今天凌晨1点半才回到家，因为晚点，真的觉得这短短的一个礼拜，我对其他的7位的男人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有更深的连接，不只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还跟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救我们的那一位神，我们有更深的连接。当然，我们也跟他创造的这个nature 这个大自然，我们有更深的连接。所以，我们是英文讲的 renew、refresh、revive。就是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都得到修复，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的自由啊，轻省，这个我这就是我们这个健康讲座平台我们希望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不只是头脑知识的增加，我们以后再来讲这个去男人去爬山到山前团契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回到今天啊。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Daniel 弟兄，Daniel 传道，他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讲题呢是探索中世纪的灵修方法。 电台传道是大勒斯神学院教育事工的博士啊，是友爱中华这个福音机构的宣教士。他主要服侍在华盛顿大学那些的留学生，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的留学生啊，在那边念硕士和博士的那一批的我们的同胞。他本人也是一个大学里面有个神学部，就是加拿大的西三一大学有个神学院，里面中文部的客座教授。那我们很感恩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这是他的研究的方向啊。我们在请出这个 Daniel 弟兄之前，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您比我们自己更关注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更感谢您印着您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使得信靠你的人身心灵健康成为可能。亲爱的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跟您合作，尽上我们应尽的本分，付上该付的代价。亲爱的主，求你赐福给我们今天在这个线上的聚集，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得到启迪，得到光照，得到激励，在奔向健康的道路上，我们彼此砥砺前行。我们能够是真正的活出那个健康的样式，活出那个丰盛的你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的那个实际，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Daniel 传道。
好，谢谢陈牧师，我来分享一下屏幕。好，陈牧师可以看见吗？好的，好，谢谢。好，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中世纪的灵修法。首先呢，我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住在西雅图，这你可以从这幅照片上可以看出我们西雅图两个风景点，一个太空针，一个是雷尼尔雪山。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呢，是我跟我太太 Judy，我们是上个星期刚刚进山，就是刚才陈牧师讲的，这个一个山前团契，鼓励弟兄姊妹进山。那因为我去年参加了，所以我就真的从那个团契那个得到很多，所以我也带着我太太要进山，让我们身心灵在山里面能够得到安息。那这个是我们去参加那个滑索，那个拍的照片。那我还有一个儿子，我们儿子也已经结婚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女儿，你可以看到，我们女儿吃饭是上桌的，非常可爱。这就是我们家庭。那今天呢，我们回到主题，你可以看到这个葡萄园中间的葡萄树啊，这些枝子全都枯掉了。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哭？我们的灵性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枯干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一起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大家的灵性是不是有时常常感觉枯干？当然，每个人的灵性枯干的原因不同啊，生活的忙碌是一个最主要的。那还有呢？我们可能知识上装备的很多。但是我们的灵性上面却不能结出果子，究竟原因何在？每个人不一样，但是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说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为什么我们灵性会枯干，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结果子？那主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接的。我常跟他们连接，这样我们才能结出果子。所以这个问题出在什么？我们跟主的连接上出现了问题。我仍然用我们西雅图这个雪山啊，雷尼尔雪山做个比喻。如果说把登到山顶，我们比喻成能可以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我想大家都很愿意登这座山，但是这座山很高，一天都爬不到顶，它顶上是那个冰川。那我想弟兄姊妹都会期盼啊，如果有一个缆车直接上到山顶，那多美好。可惜这个雪山上没有。那同样在我们灵性上也没有这样的捷径，可以坐着缆车，可以跟主有这样亲密的连接。当然，我们的教会会给出我们一些途径，比如说读经、祷告。但是读经、祷告这个是否就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建立这亲密的关系？其实，通过我对周边弟兄姊妹的采访发现，其实有些难度。所以我当我做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寻找到一个途径，能够作为一个辅助，帮助弟兄姊妹来跟主建立关系。那这个我就创建了这个蜂巢灵根这么一个工具，来帮助弟兄姊妹。当然，后来随着我做的研究逐渐深入，我发现其实这个只是一条小径，并不是我所想象的哦，一个台阶大家都能上，那这种方法其实只能帮助一部分弟兄姊妹来跟主建立关系。那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去挖掘的一些中世纪的灵修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呢，整合进了手机的一个 APP，通过每天来灵修，来与主建立这样的连接。从而达到什么目的呢？一个灵命的塑造和品德的形塑，那也就是我们教会常常说的叫生命的更新。那这个后续我还会谈到这个具体的这蜂巢灵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重点来介绍这个灵修方法。那么下个周末呢，我们还有一讲，我们会继续来谈。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比喻，这个电影《阿凡达》，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它里面有一棵类似的生命树。我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说我在宣扬自然神学，不是的，我只是在给大家做个比喻而已。这部片子里，女主人公带着这个男主人公走进了这个生命树，这个男主人公呢，是来探访这个女主人。
This is a place for prayers to be heard, and sometimes
所以他们走进了这棵树，并且去抚摸，而且用他们的辫子与这棵树进行连接。你可以看见这个男主人公的面部表情是一个很怀疑的表情，他觉得真的能有什么果效吗？确实，他说我听见了。那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类似这样，我们不仅仅说要靠近神，而是要真的能走近。那我们跟神的不仅仅是连接，就接触到一起，而是我们需要跟神结合在一起。用英语来说，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 touch，就是碰上，而是有 bonding。就说两个是要紧紧连接一起，我们跟神有这样的连接，那我们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对于这个如何建立与神的这种管道，那当然读经祷告是一个方法。那么中世纪它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你比如说独处，啊，独处是魏勒德所推崇的，威勒德是我们福音派啊灵命塑造的一个先驱啊，他前几年刚刚去世，他就说了，他说独处，如果说一个基督徒没有独处的经历，你根本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那我想，陈牧师他们走进山里也有独处的时间，也是为了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那还有默想，默想是浮士德啊，也是 我们近代的属灵的灵修的一位领袖，他现在还健在，他是特别推崇默想，他认为如果基督徒不默想，你如何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很多，我罗列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重点来给大家介绍这四种。下面呢，我们一一来看啊，独处。就独处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哦，我身体上走进山林，啊，我摆脱这种世界喧嚣，而且是在思想上，你要从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中间走出来。还有你的灵魂，你要拉开放，向神来开放。那这个独处这一块儿，主耶稣就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啊！他受洗之后的40天在旷野，那在克西马尼园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让这些门徒走在后面，他往前走几步，他要跟他的天父来祷告。那还有我们初代教会的一些教父们啊，他们走进沙漠，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独处和孤独是不一样。独处是我愿意，我主动性的，而且我的心是开放的，我向神开放，我内在是丰盛的，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充满。那么，19世纪南非的改革宗的牧师啊，穆安德烈他说。他说：“你独处的时候要放下，要放下什么？不仅仅是你的生活中间的事情，甚至于你属灵上的，哦，你这种蒙福的经历啊，你的所谓的这个你要实施的计划，啊，你属灵的真理，你都要放下，让你的心灵向神打开，让神来向你显明。”那具体独处要做些什么呢？那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静默，但什么都不说。你可以祷告，跟神交流，你可以唱诗，啊，你也可以读经，默想经文，那倾听圣灵对你的感动。你这个呢，可以是几分钟，啊，十几分钟，你也可以甚至于更长。你这个有一个，我讲有30到40天。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这确实有一个叫朝圣之路。可能大家听到朝圣就认为是哦，这个好像是穆斯林的。其实基督教也有朝圣的传统，但我讲的基督教是广义的基督教，就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啊，还有我们所自己称的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新教。那天主教里就有这样朝圣的。那我认识的一位，从美国外交部退休的，他说：“我后半生该怎么办？”他就去走了这条朝圣之路，从法国的边境出发，一直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他走了30多天，最后神告诉他，带领他找到后半场的人生方向。当然了，你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妈妈，他们家这个妈妈养育了十几个孩子，非常忙碌，她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地方去独处、去祷告。但是这条围裙就是她祷告的地方。她把围裙往头上一蒙，孩子们都安静下来，知道这是妈妈与神独处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妈妈有这样敬虔的动作，这是影响到她的这些孩子，所以才有了这个约翰·卫斯理这个著名的布道家。所以独处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的方式，让我们跟神有这样亲密的连接。那第二个默想，默想这个是浮士德所给默想下的定义，也是在我们的心灵上、情感上。给神留下空间，让神让圣灵来动工，而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 那默想做什么？有几个，一个默想圣经，当然我们可以从默想当中得到一些我们新的看见，圣灵会来提醒你。圣经中间最早的记载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的第24章说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那当然了，他没记载具体在默想什么。那你这个默想呢？还有默想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比如像刚才陈牧师讲的，他们进山，在山里面，当你看到那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心里那个震撼，神的同在，你会体会到。当然，你还会默想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但以理，但以理书里所记载的，当时但以理在研读先知耶利米，关于耶路撒冷被荒废70年的那些记载的时候，他不理解，他就开始默想，他求神来告诉他是究竟70年是什么意思。那后来呢，天使长加百列就向他来解释，给他解释这个意象。那么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现在的事情来默想，来寻求神的那个先知性的一个意见。你比如说，你的人生准备怎么走？你是否准备全职服侍？你的下一份工作准备往哪个方向？甚至于一些小事，你孩子准备读哪所学校？你都可以去在这个梦想当中来询问神。寻求神的圣灵的带领，当然圣灵会有些回应。那对于一开始操练默想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会收不到任何信息。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操练。那逐渐逐渐，你会发现神开始给你一些感动，心灵的感动，有平安，有喜乐，也许会给你一些对圣经经文的解读。一些新的想法，甚至于他会责备，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灵命比较近身的老基督徒他们甚至于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当然，我在此不是鼓励大家要去追求这些，而是说你去操练，你看神给你什么样的带领，你跟神的沟通的渠道，那个 channel 是什么？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意象、异梦啊、画面啊，这些都可能出现。你去发现你跟神沟通的渠道是什么？所以这样要强调的是，默想它不是思想，思想是你自己在想，默想是什么？你看神给你怎么带领。另外一个刚才要强调的，就是说你放手，你要放下你想的东西。你听听我们自己的祷告就知道。我们祷告很多时候都向神求这个求那个，神啊，你给我。但你默想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反问的是什么？你说神，你要给我什么？那么默想还有一个聆听多于思想，你主要是不是要去你自己在想我应该怎么样？那这张图呢，其实是我的一个灵修，我每天都要去遛狗，那刚好我附近呢。有一个工业园，那早上没有人啊，有些树木，我就遛狗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默想时间。那神呢也常常会给我一些提醒。那有一次我就记得正在遛狗的时候，突然跳出两个字“自义”，我很吃惊啊，“自义”就是自以为意啊，我很吃惊，我心想：哎，我这人不错呀，主啊，我好像很虔诚呢，为什么你说我自义呢？所以，当我去回想我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跟太太斗嘴的时候，我似乎站在属灵的制高点来说太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灵的带领，他会有一些责备，所以我就回家以后跟太太要去道歉。所以，你的跟主沟通的这个渠道是什么？你要自己去发现。1年前，我给这些硕博生做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就讲，他说 哎，对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是洗澡的时候，但是我洗澡的时候特别，有时候常常有这个灵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发现你的那个跟主沟通的渠道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虽说有这么多的灵修方法，那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每天去灵修，所以我把这些灵修方法集合成了一个叫日课的。用这个日课的时，这个日课来灵修与主建立关系。那日课呢？原本日课呢是圣本笃修道院开始用的。那他主后6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南部。那么他们的日课时间很长，而且每天有很多次。当然了，现代人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啊，这么多精力在做日课上。那我。你比如说像东正教，他们是每天3次的日课，要比这个少。那每次呢是30到45分钟，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所以我把日课呢给它设计了一个15分钟。前1、2分钟呢可以读一些材料或者看一些什么，那后续呢我们开始有个10分钟的日课，这个我们的思绪其实是一直在波动，我们首先需要让我们的思绪能够平静下来，然后才能逐渐的安静、宁静，来与神有这样的连接。那首先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呼吸、放松，然后跟主说：“主啊，我来了。”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会一起来操练一次日课。那随后呢，会有2分钟的音乐。这个音乐的时候呢，有可能你的思绪还会跑掉啊，又会想到，哎呦，今天我要吃什么啊？或者说，哎呦，孩子是不是要去接？等等啊，甚至于啊，我这个周末的服事要如何开展？这些都会跳出来。那这时候你要干嘛呢？这就是音乐。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很简短的词，比如说"主啊，怜悯我”，把你的思绪再拉回来，或者你自己发现一个很短的词对你比较有效，那把你的思绪再带回来。那随后的6分钟呢，是完全的静音，就没有音乐了。那这个六分钟呢，你开始操练你日课当天所要操练的，有可能是默想，有可能是圣像啊，也可能默观或者祈祷等等，这个来操练你当天要操练的。就是当你思绪到你6分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灵非常非常的安静。外面只要有什么一点点声响，你会受到惊吓。所以我的设计成就最后呢，会有1分钟的音乐，从弱到强，把你再带回到现实生活中间来。那也留了半分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默祷。最后呢，会叮叮两声来提醒你啊，今天的日课结束。当你做完之后呢，我鼓励大家呢，啊，你可以把你今天日课的心得写下来，啊，有可能主会给你一些新的看见，啊，不同的领受，啊，甚至于一些灵感，圣灵的感动，你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日课。我们一会儿后面呢，我们来操练一次。那第四个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圣像，啊，这幅画是15世纪，现在在俄国，在俄罗斯，那它是登山变像啊，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中间是主耶稣，那还另外这个呢是18世纪的伦勃朗画的啊，《浪子回头》，也是出自于圣经，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是现代的。一幅画是韩国的画家，基督徒画家。那主在水面上走，彼得也想到水面上走，那下了水就害怕了，那就要沉下去。这时候主给他向他伸出了手，来救彼得。那圣像可能很有弟兄姊妹会提出来说，圣像会不会产生了偶像崇拜？啊，你这个问题其实在1500年前、1800年前都已经讨论过，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说会不会有这样问题？当然，这个主要讨论是在东正教内部。那大马士革的约翰他就是这样来说，他说，如果为看不见的神制作肖像，肯定是错误的。但道成肉身的神以血肉之躯来到世上，以他难以言喻的良善与人一起生活。我们制作他的肖像便没有犯错，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我们敬拜的是上主，但是圣像我们不是敬拜圣像，而是透过圣像我们来敬拜上主。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看电影《耶稣传》啊，我想弟兄姊妹很多都看过。你看《耶稣传》，你是敬拜这部电影吗？那很明显不是，是借着《耶稣传》来恢复当时2000年前的一个场景，让你体会主耶稣在那个年代他的经历，他是如何向世人显示他的爱，他又如何为世人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圣像就类似于这样。一电影的功效，它是一个工具，是起着一个辅助的作用。那么，当然，圣像是一个艺术。那基督教的艺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你可以建立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记不得是哪一位学者说，他说这个基督教的艺术啊，是跟神学靠得最近的。它可以让基督徒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情感上的关系。当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特别是加尔文改革中，他们是坚决反对这个圣像。那而其他宗派，你比如圣公会啊、信义会啊，他们是一种比较开放的。那宗教改革中到现代呢，就现近代呢。其实他们对这个圣像的，这个观念也在逐渐的放松，也有一些转变。所以圣像这一块儿，其实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说，去触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情感。那如何来做圣像的灵修呢？第一步，你首先需要安静，你找个安静的环境。那你需要。去感受他这幅画中的色彩的那个质地，哪里是明亮，哪些是昏暗。一般来说，画家会把那个高亮的地方，就是他所要强调的这个画的重点。你看这幅图，登山变相，那主耶稣就是最高亮的，那他所要强调的。那当然，你需要看一些细节，对吧？你看底下三个。门徒趴在地上，当然圣经里讲的不是彼得是很兴高采烈的说啊主啊，我们跟你搭三座棚，那为什么画家会把这个三个门徒会趴在地上？所以你在做默想的时候、灵修的时候，我曾经就做过，我就发现哦哇，原来当我看到这彼得趴在地上的时候，内心的那个对主的敬畏就油然而生。说你要看一些细节，画中的细节，以及你看他这个图一个构图的平衡。另外，你知道这段经文，也可以思想，把这段经文拿出来，你看看这个主耶稣他与他人交流是如何交流。当然，你去体会，你要体会他那个人物的一些反应、一些情感。你甚至于可以你自己也可以走入这幅画。来感受当时的处境，以及主耶稣的临在。一会儿我们就用一幅圣像来做灵修。你比如说，和这一幅圣像，登山变相，这个天主教的灵修大师啊，也是卢云啊，他是每次出差的时候，他都会带着这幅登山变相带在身上。他想安静的时候，他想跟主亲近的时候，他就把这幅圣像拿出来。 那当还有一个就是东正教，东正教有很多家庭有一个圣像角啊，它里面有些圣像啊，蜡烛，这个是作为他们家的一个祭坛来做敬拜用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想也跟大家一起，我们实际的来操练一下，用这幅圣像。那这个画家呢，是底下写的是威廉·亨特，是英国的画家，是180年前画的。那他根据的是《启示录》3章15节到20节，这圣经上写的，他说主写给老家底教会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贫困、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我们做这个圣像灵修的时候，有相对应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多读几遍，然后你把你的视线转移到这幅圣像来，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你看这幅圣像，这个门，你注意没有，是没有把手的。但这个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着主不会要破门而入，主在门外等你开门。主在叩你的心门，主在等你开门。你再看看这扇门上爬的一些这些常青藤这样的植物，这说明什么？你的心门已经很久没向主打开了。也许你服侍的非常忙碌，但是你的心门似乎是向主封闭的。主这时候就在敲你的门，你再看主手上提着灯，这也就是这幅画的主题，叫世界之光。主要敲你的门，要走进你的房门，把主的光带进你的黑暗。好，我们一起来看这幅图。继续看，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日课如何做。10分钟，首先你的思绪是混乱的，我们如何能让你的思绪平静下来呢？首先，我们需要放松，深呼吸，然后跟主说：“主，我来了。”接着呢，2分钟的音乐，在音乐当中你什么都不想，当然你可以继续看这张图。如果你思绪跑掉了，然后你说：“主啊，怜悯我，把你的思绪再拉回来。”或者说：“主啊，我需要你，你自己，你用什么样言语都行。”那随后呢？6分钟是完全没有任何声音，是静音的。在这6分钟里，你可以凝视这张图，你也可以闭上眼睛，这张图就印在你的脑海。你看这张图上哪一部分在吸引你？你去聆听主要告诉你什么？你也可以告诉主，你为什么不打开你的心门？那后续呢？1分钟音乐再起，把你带回我们的讲座。半分钟的默祷，叮叮两声结束。那我列了几个题目供你参考。当你做这个中间这6分钟操练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听见了叩门声吗？这个地方你需要运用一些你的想象力，你感受到什么？主在那儿敲门，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是让你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你有什么东西向主隐藏？ 如果你愿意打开，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给你开门。”你甚至于看到可以看见主走进你的房门。你看主要告诉你什么？好，我们一起来操练。我把这幅图和经文都摆在这儿。好，下面我们大家你选一个坐的姿势啊，比较舒适一点，放松一些。好，你现在呢？你可以先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深呼吸。来，首先我们吸气，把主的灵气吸进来。我们一起吐气，把我们的怨气吐出去。再吸气，把主的灵气吸进来。再吐气，把我们的怒气吐出去。再吸气，再吐气。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让我们与你一同作息。好，我们大家回来。那么这我列了 几个题啊，用于小组讨论啊。我想问一下陈牧师啊，这个时间是还是要分组吗？还是让大家在这个地方讨论？对这几个题目呢，就是说你通过这一段圣像的灵修啊，你对那段经文，就启示录这段经文有没有更深的一个认识？或者呢，圣灵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的身体上、情绪上有什么样的波动啊？觉得啊很懊悔，还是说啊很喜乐？那么圣灵又向你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会不会有些提醒啊？你过去的一些啊事情会给你一些安慰，甚至于责备啊？这些有没有？你可以再分享，那我们拿出来分享，看陈牧师还是继续分小组，还是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分享？您 mute。
OK，我觉得就在这里，也许就可以分享。刚刚我们已经如果进来的早一点的话，我们的今天的老师，Danny 老师已经把说明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也按照他走了一遍。那你对这段刚刚打出来的经文启示录是不是有什么更深的认识有没有？我们其实人不是很多啊，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开麦，好不好？就是可以来分享，也许就刚刚在刚刚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对，就这段经文，你看着这个图啊，名画，然后再对照这些经文，有没有什么？就三个问题嘛。
对这个问题，你分享任何一点都可以。
打开麦好不好？可以就在这里分享吧，我想。
我抛砖引玉吧。对前2周我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团契里面啊，也给他们介绍了这个中世纪的灵修法，也同样给他们操练了这个圣像这一部分，就是主在叩门。那后来呢？分享完以后，好几位弟兄姊妹上来分享。那其中有一位弟兄，一边哭一边分享。他说我那扇门我打不开呀，我想打开，我就是打不开。他说我听见主在叩门的，我就是打不开。后来他太太就拿了一盒子那个纸巾啊。上来递给他，哇，那个场景真非常感人哦。好，就分享这么多。
我有一个
OK，
分享，
好。
对，就是，我就是，刚刚在那个想的时候，就大概就是接到一个信息就是让你感受到，就是好像主在提醒我，就是我现在所行的，好像就是一个旅途当中的一小段而已，然后。所以，如果我对现状，我对，我有什么执念比如说，我一定要到哪里去，我觉得应该是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对现状可能不满意，现在没有多少钱，然后别人都多有钱什么的，然后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不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焦虑？那我就听到主的一个提醒，说，哎。那你现在终归还是羁旅的，那你到哪里去？你的路当就是自有我的指引，就是放下什么执念对什么样的执念接受我的指引就可以。对，这就是我刚刚接受到的一个信息。分享完了。
谢谢两位弟兄，我看到丽英这边也打开麦克了，你可以分享吗？
OK，好，那个刚才这个丹尼老师讲的，我觉得特别好。那因为我也过去3年有做过这种安静等候神的一个 training，然后我也是很容易进入，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及时雨哈，因为我刚才出去， 开了我一个旧的老老的一个车，好久不开，然后也不熟悉。突然间呢，就到家门口附近 traffic light 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车就 loose，我要停，完了没停稳，结果他自己就往后倒，就把一个后面的车给小小的刮了一下。然后呢，是我，当然是我的责任了，我就跟他说，我电话都留给他。完了，一下车发现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哎呦，然后那我也说，你看你把我的电话记下去，看看需要什么怎么赔啊。然后就是刮小小的，因为是他自己往后倒，在红灯，我就非常沮丧。回来我说，哎，我最近怎么这么心烦意乱呢？事情太多，可能就是有很多搅扰。然后呢，我就哎，正好我看到就赶快上来。我说，哎，这怎么这么及时啊？正好我先生跟我说。哎，你需要安静了，你需要安静了，安静在神里面了，因为太烦乱了，所以我就进来了。进来我就不说主啊，你怜悯我，主啊，你安静。然后很快呢，我说我现在没有安息，然后求你的安息进到我里边，我需要安息，我需要这个在主里面把我的劳苦重担放在你手里。然后呢，慢慢，我真的就感觉心里有一种安慰。有一种平静安稳进来了呀，我就感到哎，真是及时雨的感觉。谢谢，谢谢这样的一个平台。嗯，
陈博士，我回应一下可以吗？
OK，好，当然，
嗯，
这就你可以再接着下来啊，可以带领大家，就直接就
对，
嗯。
对，这个刚才前面一位弟兄和这位姊妹他们分享的，可能你看他们分享的与这个经文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而是他们实际生活中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可以，你要就是说你在用这个圣像灵修时候，圣像灵修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其实你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的心向神打开，那么圣灵的感动会进入你的里面。所以圣灵感动什么，未必就是感动这幅图，让你感动这幅图，而是可能就是你现在所处的处境，你所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所以你如果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动，而不是跟这个经文相关，it's okay，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那是也是圣灵给你的带领。
嗯，
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我们听他的。
感谢主，我也分享一下。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画哦，还有这么多草啊，其他的东西。原来刚才戴丽丽解释说，是因为你跟神没有亲近太久了，甚至连这个门都长草了，都不能给主耶稣打开哈。所以这个对我们真的是个提醒，特别是我们得救时间长，我们都忙教会的服事，各式各样的服事，你就没有多少时间留下来给单独给神亲近。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提醒哦，对我们真的是个要悔改，真的要悔改。如果我们不能给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自己的个人的努力，那都是算不得数的哈。一定是在圣灵面前跟神的有一个很好的亲密的关系，靠着圣灵去做事，才是神所喜悦的。感谢主，谢谢这么好的提醒。
对。邓老师，你就可以回应，然后呢，有接着有其他的弟兄或者姊妹，勇敢一点，好吗？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今天在就是参加这个聚会之前，我在手机里边就是读到一个信息，就是国内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作家、媒体人，他在9月3号就是跳楼自杀了。他跳楼自杀的原因的话呢，他就是觉得说，他很多东西他都经历了，创业呀、成功啊，还有爱情啊这些方面，但是呢，就是他是没有结婚了，然后也没有孩子，那他现在呢是就是检查出来是身体有病吧，他自己就觉得医生是让他做手术的，但是他自己觉得就是说他的余生。就会是垃圾的时间，他也谈到就是对，中国社会还有就是疫情，那个解禁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对社会不满，他也强调自己是一个追梦的人。可是呢，面对这种情况呢，面对生病的时候呢，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就是让我看到这里边的话，就是富足在从人的角度来看，富足发财一样不缺的时候，但是那个邻里的贫穷是人是看不见的。就是跟他这个例子有一个对比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恩福机构里边有一个有一对夫妇哈。那个太太呢是癌症很多年前，然后今年就是复发。那复发的话呢，就是也是需要治疗哈。这个弟兄的话呢，就是这个丈夫哈，他的第一个太太应该是不到30岁就是癌症过世，然后这个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哈。那第二个太太应该是5、6年前是又得癌症哈，很严重。但是呢，就是神医治了他，然后今年呢又复发，就是转移到那个脑部，就在手术哈，手术也还是很好。那我想拿就是自杀的那个就是成功人士哈来比较哈，就是那这对夫妇呢，他们在主里的时候，上个月他们的那个代祷信里边就是提到这样一句话，我就是很感动，就是觉得是说。在神里的生命，在神里的那个富足哈，真的是宝贵无比。那个他们带到心里的话就是说，生病治病的过程就是服侍神的过程。他们就是这个丈夫已经是第二个太太，就是经历癌症，然后这个太太呢已经是患过严重的癌症，然后现在又是复发哈，但是他们在。神里的那个富足那个信心，然后他们是通过这个疾病来见证神，他们是在这个太太，我记得应该大约是可能是他有癌症已经有5年了，这5年里边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服侍神，就是用他的疾病来服侍神，然后来祷告，就是倚靠神，是感动了很多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哈经文其实是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在主里的生命，就是我们是不是灵里头依然是就是贫穷的。这一段灵修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谢谢。我就分享这些。
那么这个圣像灵修呢，其实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触及到你的情感，因为对于这些文字上的查经，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操练，大家查经会查得很深，这是非常棒的。那这个圣像它其实是通过这个艺术的手法来触及你的情感，你不一定需要很多的理智理性去分析。我讲就是前两周我给那个我们团契一个在分享，他们一个姊妹也上台分享。当然姊妹她是比你一般来说姊妹比弟兄要更感性一些，说她分享的，她就说，她说我在做默想的时候，我真的听见主在敲我的门，她说我真的去开那门，她说主也真的进来，主也跟我说了话，问我后面我的人生准备怎么走。他说，但是我还没有回答的时候，主就走了。所以他很着急。就他来分享，他就说，哇，怎么回事？主后来为什么走了？怎么没有听我去说什么？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圣像灵修，你去触及到你内心的一些情感，你的感受，这样可能会让你一些潜在的、一些潜意识的东西能够给触发起来，让你看见说，哦，原来我内心是这样。好，我就做这样的回应。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这里有一位写了一点回应我想是Ike 他说：“我常常抱怨，寻找不到你，也看不到你在哪儿，但又感觉你无处不在，也许有就在我心门的外面，也许你就在我心门的外面。”
哇，这个我觉得已经开始触及到他的情感，啊，非常好。那其实他，我这边我不知道是弟兄姊妹了，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继续用这幅图，这幅圣像，你可以继续去做，还可以继续做这个日课，你看看神究竟在你，不是也许神就在你的心门外面。他就在叩你的心门，你这时候所需要的就是安静下来，让你的心门打开，你看看圣灵要对你说什么。感谢主。
好啊，艾克这一位啊，肢体啊，可不可以你就打开你的麦克，你就把它说出来。写字很辛苦的，可不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我讲的呢？我可以再强调一下，他困惑嘛，疑惑，就是圣像灵修，我不是敬拜这个圣像，圣像只是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与主有这样的连接，所以就像我刚才举的，就像你看这个基督传，耶稣传一样。你看那个耶稣传电影，你不是在敬拜这部电影，你是借着耶稣传，你去体会耶稣的整个人生，他对人的爱，他为人舍己，从而让你内心有这样一个对主的一个感恩，对主的一些更多的了解。所以他那个目的，耶稣传电影的目的是只是一个工具，不是让你去敬拜这部电影。同样，圣像一样，不是让你去敬拜这幅像，而是说你借着这个圣像，你看见主要对你说什么。就像前面那两位弟兄跟姊妹一样，他们就感受到，哎，圣灵对他现实生活中间就有些带领，这个就是目的。好，我就做这回应。另外还有一位，哎呀，托尼弟兄也写得非常好，啊，他说刘同牧师也说。真的，我们需要每天的安静。就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说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就能跟主建立关系。服侍是蒙神喜悦的，一点不错。但是我们跟主的那个人的关系，你需要安静下来，去有这样的连接。你要经历神，我讲的就说你要经历神。那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谈恋爱一样。我们谈恋爱，我们不会就拿到这个女生的男生啊，比如说男生拿到女生的 resume，就是女生的介绍 resume 看一看说，说 OK，哎，不错呀，这个女生我就娶她了。你一定不会的吗？对吧？resume 可以把这个女生描写的非常详细，10页纸、20页纸都可以描述，甚至于把她的人生经历都写上。但是你一定不会娶她，你一定要跟她见面，你甚至于要拉拉这个女生的手。你要有跟他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跟神一样。如果我们的神只停留在我们的纸面上，你经历了什么？你跟神的情感又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要去捕捉。其实神有带领，神圣灵也会感动你。但是由于我们的忙碌，让我们忽略了这些神的信息。所以只有你安静下来，只有你安静下来。所以，我讲这个日课只是一个工具，圣像灵修也是工具，目的是让你安静下来，真正让你心灵有那样的宁静，你才能去听到、感到圣灵的感动。好，就回应这些。
我来分享几句啊，我是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我是从一个北大清华基督徒的一个群进来这个会议，我觉得这个非常受启发，很好。我不知道以后我还是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都这个同一时间都有这样的会议吗？就是说以后还有没有？
以后会有一个月三次啊，当然每一次的这个题目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不是每一次重复同样的东西的啊。下个礼拜还是我们的 Danny 牧师Danny 传道来给我们讲，接下来也是这一个方向。我们你把你的邮件电子邮件留给我们，我们到时候会通知，好吧？就是简单的这样说，一个月有三次。啊，都是在北美的礼拜天的这个傍晚啊，在北美啊，如果你是其他的时区的话，就要再调整那个时间。我自己啊，你在讲这个你的针对这个这段经文还有这个圣像，你的有什么样的得着？好吧。
对，我就是说。我正好前一段在读完那个就是甘恩夫人的与神同在，还有那个劳伦斯弟兄那个还没读完，正在读，正好符合今天那个内容，就是他们中世纪那个灵修，他们做的结果是非常的好，就是从他们这两位，他们基本上能做到 24/7，每一个 minute every minute，它与主是连接的，就是那个葡萄。连枝连接在葡萄树上，对我，然后今天就很受启发。这个 Danny 他具体总结了这个四个方法。那因为我只看那个劳伦斯还有那个甘夫人，他并没有具体说他们的方法。那今天这个总结这个四个方法就是比较具体化了。其中那个圣像这个我也很有得着，因为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以前就。他非常蛮有圣灵充满，就是说我问过他怎么能跟圣灵就是说沟通，他跟我们说一个他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以前也没法沟通，他经过某种训练，他的一个训练方法是读经的时候比如说就读那个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比如说在那个山上。你就想象，你就是那个门徒，有一个画面，就是一边读经一边想象那个画面，耶稣还有门徒周围其他门徒，你也在里头，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类似于这个圣像，然后丹尼弟兄今天，而且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就是说，这不是拜偶像的问题，因为他从那个教会历史上就其他的。宗派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就除了改革宗，其他宗派都认为没有问题，那就可以认为至少从神学上，这个圣像这个没有问题，它是一种途径，而不是说我们去崇拜那个偶像，而是就想象它是一个途径，就是像因为耶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真人活人，以前是，他现在也是活着，但他确实是在地上生活过的人。那我们想象他的形象就没有任何问题。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位弟兄。你刚才讲的那个说怎么走进经文，这个是我们下一周要讲的，是一个叫默观操练。也欢迎你下周再来，你再听一听这个默观操练具体怎么去操练，好吧？
啊。
我觉得那个圣像哈，看这个形象，其实帮助我们就是确实是不应该看这个圣像就拜这个圣像了，应该是就是还是要感受圣灵直接跟你头脑的一个，跟你这个身体各个方面的一个沟通接触，就是用心灵去感受那样的。就圣像只是帮助你进入这段经文，进入那个场景，然后具体神其实是给你了一个 exactly。我觉得当时就给我最需要的是说混乱，说请给我一个平静安稳，哎，他就有平静安稳就进来了，可以跟这么尊神说，就你要什么跟神说什么，可能神就会给你什么，不要跟着圣像走。
我可不可以就是问丹尼老师一个问题？对，就是我在想，您介绍的这个中世纪灵修法哈，是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就是来自于天主教的一个传统，那我的问题是，就是新教的话呢，有些人他都会好像是 就觉得好像天主教徒好像都不是基督徒一样。还有的人哈，就是也是我认识的，好像就是说，他有在希腊读书啊，就是有一些个东正教的一些东西，就是好像这种东正教的这种就是圣像他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别人可能会论断他，或者是东正教徒也会好像是对他是接受这种新教的一个洗礼，好像是感到就是遗憾似的哈，所以就是在东正教、天主教还有新教之间，有一些个相互不太认同的情况。那我想就是问您是怎么就是突破这一点，或者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个拦阻啊？还有就是神们把你带到中世纪灵修里边来的？你介绍的这个方法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好，田姊妹的问题很尖锐啊。那说实在话，我跟一般的，就我原来跟一般平信徒一样，我也认为，我只有我们基督教新教那才是这个正统，那天主教啊、东正教啊，这个都是我不说是异端的，都是偏的。那直到我到达拉斯神学院去学习，因为达拉斯神学院大家知道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神学院。那么达拉斯神学院里面教授在有一门课里就谈到了这我们这三个你说叫教派还是怎么的一些神学上的一些看法以及一些分歧，因为这个教授是学者嘛，那他最后给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把天主教跟东正教看成是非基督教。所以，从一个广义的来说，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广义的基督教和狭义的基督教。狭义基督教就是我们基督教新教，就是我们现在所相信的。其实，应该我们要把这个广义的基督教要纳入天主教和这个东正教。那么，至于我如何去看见，去挖掘这些中世纪的灵修法就是在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件事触发我，就是说，有很多老人家，特别是我们大陆讲叫解放前嘛，说那些老人家他并不识字，为什么他跟主的关系能那样的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我就质疑啊，他查经也查不深。对吧？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基督徒能带领查经，牧师可能也水平一般般，为什么他跟主的关系能那么好？所以再加上刚才有一位姊妹也提到的这个，这 Brother Lawrence，就是说这个劳伦斯弟兄，他就是一个厨子，对吧？一个厨师，为什么这个厨师你又不是牧师，他在修道院里，他也不是那些修士，为什么他跟主的关系能那么好？所以这些触发我去探寻，就说我们跟主建立关系是不是还有一些辅助的渠道？所以就着我当初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许是神给的一个意向，我就去逐渐的去寻找这样的途径，那就找到这样一些中世纪的灵修方法来帮助弟兄姊妹跟神有这样的情感上的连接。就这样。
我有一个小问题哈，那个丹尼弟兄，我也在西雅图，我就想问你在哪个教会？
哦，我在正道堂。
哦，正道堂我 visit 过啊，我是在一个英文的教会，但是一个泰国华人办的教会。
好极了，好极了，那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喝个茶，喝个咖啡都可以。我把你的邮件留下了，我们私下联系。
对，好好，我是跟你探讨。我实际上跟你的那个思路、心路历程很像。我就是看了甘夫人和劳伦斯他们书以后，哇，我发现他们这个圣灵和他们的连接，就他和神的连接吧，就是说那真的是every minute connected，就像那个 GPS 信号或者是手机信号一样，那种非常羡慕。
同意，我一开始的那个动机也是这样啊。对，刚才就是你分享的，对，我的动机也是，我希望跟神有这样时常的连接，长长的连接。所以我给那个我这个设计的这个操练，其中有一个叫反向操练，就我给硕博生就给他们的那个门训内容中间有一条，我说你一天你想神，你想20次，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谁的一天能想20次神啊？我是一天三顿能够谢饭祷告就不错，哦，再加上早上一次祷告，晚上一次5次祷告，我你要我想20次神，哦，对，这个就是一个反向祷反向操练。当我们人去用这个，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的时候，你看你的内心反应是什么样？你需要去观察你自己的反应。你的感受是什么？从而触及到你里面的情感。当然是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话题，我只是说，其实这些灵修法有很多办法能帮助我们，能看到我们内心深处。好，就回应这个。
呀，谢谢啊，各位弟兄姊妹的回应，还有邓毅老师的点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啊，什么天主教、东正教啊，我们今天讲的新教，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确实对这个教会啊，确实那个贡献是一个划时代的，可是同时啊。今天我们也客观的来评估的时候，确实也把很多原来天主教里面好的，特别属灵的一些传承他在这些的灵命操练这个部分，其实就丢掉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今天有这知识，又重新再来把它挖掘出来。这些不少的学者，还有圣徒，在这里面都在做了很多的工作今天其实，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一个heritage。我们如果好好的去吸取这一些的精华，会对我们今天会有极大的帮助。有的东西人。就是一个钟摆吧，就是很容易把当时一些东西去改革的时候，一刀大刀阔斧一下，就是把洗澡水泼出去的时候，也把婴儿也泼出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今天再把它找回来，那看到邓颖老师的这个努力他的付出其实他这是非常 noble 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去把它。现在这个时代的文化是素食文化，希望，但是实际上，灵命生命的成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是有责任的，要跟圣灵合作我们也要跟前人来学习还有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传统，我们要从那里面学习，不应该只是400年前的呵呵这个新教改革之后，那其实已经断掉了很多丢掉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今天我们刚刚你提到的这些甘福也罢，这个劳伦斯弟兄也罢，他们都是想要他们是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新教教徒，他们是我们所敬重的这些的真正的愿意花代价跟随神的人是天主教这个里面的一些的代表非常，我们今天要回去，还是要回去访问古道吧，就是这样。那刚刚我简单的提一下，我也许有点分享，就是今天的这个操练的过程。首先对我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不是在 worship，我们去把那个图片或者一个什么去当做一个我敬拜的对象，完全没有。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可能有些少数的 你没有经过教导，他拿那么一个相片，然后当做一个什么去驱魔啊什么之类的，有可能。但是我们这样，我相信今天受了一点教育的人，我们都不会，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所敬拜的一个终极的对象，但是它是一个媒介，是一个有用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媒介，对很多人，不敢说对每一个人啊，但是对很多人都是有帮助的，对那段经文的理解，其实。我就想到，当我这里安静听到音乐，就想到过去的这9天的时，七天的时间，我去到抽离，跟其他几位七位弟兄一起到那边，就是一个上帝邀请我们，他在我们心门外叩门，我们打开心门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真的虽然也服侍主很长时间，有三位宣教士，一位牧者，其他的也都是教会领袖啊，我们真的越来越疲惫，越来越累。其实实际上就像那个门一样的，每个人他上面接了有这个藤蔓在那里，其实好久没有真正的向这位活的神敞开了，种种的原因吧。今天他在敲门，他想跟我们说一些的话，或者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我们不需要那么拼命的去做一些像个奴隶一样的。他说：“孩子，让跟我来亲近，让我来爱你之类的啊。”他来敲门，我们。就花了一点代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透过自然界，透过我们的生命故事的分享，透过我们的安静，他真的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弟兄，这些男人打开，我们流下眼泪，我们有很深的，本来都是很设防的嘛，就是不愿打开，想打开也打不开，不是不想打开，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顾虑，我们有面子，我们有很多的害怕，我们不敢打开。可是有这么一个环境，是上帝带领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他就有的人就可能讲一两句话，另外的人就被深深的感动，他是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就哭得稀里哗啦。这些大老爷们儿，然后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是因为心门打开了。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故意一下子也没有要求我们一下四敞八开让所有人都来看，没有这样的，就是他一点一点。上帝就在那个地方做了这，在我回想这过去的7天，就是这么一个打开的一个过程，邀请8位，上帝邀请我们去的，他一直叩我们的心门已经很久了，对每个人，他想进来，可是我们必须给他一点空间，我们要愿意啊，上帝就这样，这个经文很多时候用在这些的就是呼召那些慕道的朋友觉知，也没我们也说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他主要还是对神的儿女，对他的教会来说的，是已经成为神儿女，你再给他打开，让他更多的能够来接受他的爱吧，应该是这样的。那我自己很感动，那个图片本身，我原来没有对这个圣像有太多的研究啊，发现他是踏着月光而来。就是我们的耶稣是这个夜晚，他提着灯啊，后面有一个月亮啊，你看到没有？它是个月夜，是个晚上。这肯定有很多信息可以对我们来说话的，就是肯定有很多东西。我其实蛮感动，我们的主，白天我们大概都是在忙，说好不好？夜晚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让我进来。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一个基督教，变成一个做的宗教啊，就开始唯神图谋大事啊，还拼命的去做做做。其实我们先真的啊，他希望我们接受这份的爱啊，然后被爱足了以后，就是被他的爱激励，然后去做一些事。现在我发现我们这8位弟兄。是一个代表，能代表很多的，服侍主相当于的年日的这些的老基督徒。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个经文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谢谢你们能够来，你们来本身就代表你们关心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 Daniel 老师一样，就像刚刚这位弟兄一样。其实我们如果跟神的连接，我们一天。不管是3次还是9，我们绝对可以 double 是吧？还可以更多，还可以更多，还可以更多。那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相信接下来提供的一些的工具对你就会有帮助。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啊， 继续是我们的Danny 老师会来教我们是在这个课题之往前再往前推进啊。我自己信主为超过25年，信主之后我就也在关注这个个人跟这位神的关系啊。是也很有幸，上帝让我跟两位就是神的仆人，有近距离的接触和学习。我也在这个方面有一些的年日的探索，也就是有跌跌绊绊，然后有失败，很多的失败。也但是我一直也是锲而不舍吧，到现今天，所以我跟 Daniel 老师有点像，我们的就是在神学院最后的这个学位，我们都是在这个灵命塑造这个领域在探索。那我真的是看到2000年的教会传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贝，值得我们去花点时间。今天感谢神有丁老师，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以后，把他的研究的心得跟大家分享。我知道他还有一些的平台，好像是手机的，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有心愿意来跟你一起来就是 get hands dirty，我们就是说不只是听听而已，我们继续去尝试 taste，有什么样的渠道，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丁老师？
谢谢陈牧师。对，我这个刚才一开始图上也画了，就是这些灵修法，把它集合成了进去了这个日课。日课就每天15分钟的这个操练，也生成了这个 APP，就是手机运用。那下载以后呢，就可以去操练。但是呢，这个 APP 呢，我没有公开。那需要呢，就说有需要想使用这个 APP 的我。要把它拉进来，它才能看得见使用。那我想呢，这个下一次课程呢，下一次讲座呢，我再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介绍一下，简单介绍这个 APP。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呢，我也会到时候给一个二维码，你扫码以后呢，跟我联系以后，我把你安排如何进入这个 APP，这个 APP 来操练。好，就这样，谢谢。
好的，老师，我们就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其实已经这个过了，我们一般是1个半小时，就是所以我们好在还有下一次的机会。如果有问题、有建议都可以欢迎就是跟我们联系。你如果希望收到我们以前就是看到我们以前的这个连接，我们的一些的音频，过去有10-20讲。我们都是免费的，放在一个地方。你如果希望收到，来听、来看，然后还有我们的 PowerPoint，那就欢迎你留下你的 email 地址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是最有效、最好的方法、最安全的办法，好不好？但是在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按照往例，我们请我们的讲员来为我们来祝福，好吧？为我们来祷告为我们所有的来参加的这个弟兄和姊妹，谢谢你们能够来。我相信来的人都应该是有这个美好的收获。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让我们来寻求你，寻求与你建立这样亲密关系的这个渠道。主，真的求你祝福我们这20多位、30多位的弟兄姊妹让大家在寻求你的过程当中，你就让他寻见。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动工借着中世纪的这些灵修方法，让弟兄姊妹有丰丰富富的得着，经历你圣灵带领的大能。主啊，我们恳求你，把这样的福分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成为我们这是生命的主，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上，永远都不偏离。求愿主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参加我们讲座的弟兄姊妹，不论他们是在工厂上的服侍，还是在职场上的工作， 主就求你大大的给他们加添力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他们在奔走的天路啊，这个路程上面啊，有你圣灵的陪伴，从今日直到永远，阿门。
谢
谢谢
谢，
老师，谢谢丹，
谢谢，
谢谢主席牧师。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聚会的消息跟你的好朋友来分享，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有兴趣，只是还不知道这个平台而已，好吧，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啊，下个礼拜再会。